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2015年最后一天，北京举行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解放军火箭军和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成立大会，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向这三个机构授军旗并且致辞。官媒称，他们的成立是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将载入史册。有观察人士指出，官方对有些新成立机构的解释语言不详。那么这次军事调整为什么被称为史上最牛军改呢？这次军改在南中国海以及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将起到什么作用，给国际局势造成什么影响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请分析人士来进行评论。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在日本东京的日本三菱中国研究中心理事杨中美博士和在美国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向明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请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日本东京的杨中美博士，就是说为什么人们把这次的这个军改呢说成是史上最牛军改？
因为中国的军改呢，基本上以前在这个从邓小平到现在为止，就是这次改革以前呢，都是在人数上的一种精简，那么对现这个陆军部队的这个大规模的压缩，但实际上呢并没有在这个像军事现代化方面做实质性的改变，这是在某一个集团军上面的武器装备啊提高了一下，但是呢这次是一种军事体制的改革，是一种向美国式的军事体制靠近的一个比较很有效的一种比较革命性的改革。所以我觉得呢，这次呢改革呢是比以往的力度都大，是比以往的都起了一些质的变化，所以说称它为是一个最牛改革也是可以这么讲的。
嗯，好，谢谢杨博士。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这样子一次这个改革的话呢，体现了这个中共方面怎样的思维？
对，那么这次改革呢，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做法呢，就是把军区了，那么以地缘为那个主要就是决定因素的一个军区的一个体制了，那么变成一个战区体制。那么当然这个战区的体制啊，我觉得尤其我们看到它成立了火箭部队，那么和就是后援部队嘛，那么这些呢都是体现就是高科技，然后呢火箭导弹还有核武器、战略核武器等等。那么他就把以前的这个军区呢作为一种中国那么各方呢进行区域战争，那么主要是防御战争的这么整个一个战略那个思维了，那么变成了一个就是全局战争，变成了一个甚至呢就是要准备就是说跟世界上第一霸权的就是美国了，那么打一场就是那个立体战争，就是从空间那么到就是那个导弹到就是那个陆军啊等等，那么到海洋。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说它的那个针对性呢，那么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呢是一种防卫性的，是一种区域防卫的。那么现在呢是一种整体性的，那么甚至还有进攻性的，那么甚至有挑战就是那个全球霸权的这么一种思想准备。那么当然这个我觉得变化呢，那么是那个非常大的。
嗯，好，谢谢夏教授。这个杨中美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事改革的意见呢，这个他在里头提了几点，就是首先一点呢是他的这个指导思想，我们看到这个指导思想呢仍然是这个马列、毛邓、江湖加上现在的这个习，那么从这点来看呢，这个是不是仍然是落于过去的这个陈词滥调呢？
我觉得不一样，因为为什么呢？毕竟是他知道现在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军事体制啊，实际上是落后的。实际上在这个中国共产党里面也很多有识之士早就看到这个问题，比方说彭德怀在50年代他就认为这个军队是不需要政工人员的，应当取消政工人员的。那么这种问题呢是早就提出来过了，但是呢现在还要保留呢，说明这个反对的合理的军事改革的共产党的一个既得权益者还是比较强大的，所以还没能达到这样一步。但是真正的改革呢是必须要走出这一关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次改革呢实际上还是进行了很大的手术，比方说这个战区的性质的一个划分，打破了这个以前的地方势力的一种军事利益集团和地方的政治利益集团的一个勾结，实际上呢是把它集中到一个比较现代的战区的一个概念当中，那么是一种联合作战的一个方式方面去进攻了，改变了。另外一点呢，它成立新成立的火箭部队和这个战略支援部队呢， 实际上是仿照美国的军事体制改革，向着扁平化、有效化、机动化的方向完全向方向发展了。应当说，除了他政工人员方面没有进行大的改革以外，他其他方面我觉得在实质上还是进行了很大的动作，应当看到他的进步，向这个美国军队体制靠拢的一个进步性。那么当然说，刚才夏教授讲他很可能和准备和美国打一仗什么，这个我倒是不一定同意。为什么呢？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很清楚，军事的力量呢，实际上和美国还差得很远。他这不过是现在知道美国的军事体制是世界上最先进，他必须向美国学习，向美国靠近，所以像这个更进行美国式的军事体制改革，我觉得这是他一个比较聪明的地方。我觉得并不是他要想和美国进行决战，但是他在强大他的军队，强大他的军备，要准备向外扩张，这点是没错的。
好，谢谢杨博士。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关于这个二炮升级为火箭军这个思路来看的话呢，刚才杨博士讲的，这是他向美国靠拢，这是聪明的一点。那么这个是不是从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就是说实际上中共军队呢在对国际上的这个威胁呢又增长了一些呢？
对，当然呢，就说二炮了，那么就是现在叫火箭军了，当然是一个战略部队。那么它不是用于就是那个区域那个就是目的的，那么它更多的是用于就是那个远程的这种作战能力。那么我们如果看的就说中国的就是目前呢在精英层里边呢，就是决策圈里边呢，那么确实存在这些人，那么他们呢认为了就说如果我们看到美国，那么现在的国力的衰弱，那么中国的国力的上升。那么大概在2020年左右，中国呢，我这一期书也说很多，就包括2020的中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看到这些书里面都可以知道他们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2020呢，中国呢就会有那个绝对的优势了，那么可以跟美国呢平起平坐，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挑战美国。那么挑战美国的那个就是代价会是什么？那么代价就是说可能性有几种，一种就是说我们把美国打败了。那么如果把美国打败的话，我们就变成全球的霸主了，那么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的变革了，那么对中国来说当然是值得的。那么第二呢，如果我们没有把美国打败，但是呢我们就像那个就是越南一样的，那么敢挑战美国的话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会成为亚洲的霸主，那么亚洲国家呢也会尊重我们，这样的话自然的话日本呢也就不敢给我们怎么样了。那么所以呢，中国的精英圈子呢它有这么一种逻辑思维，那么所以我觉得中国呢现在这个进行战争冒险的这种几率了，那么并没有消失。而中国这种模仿美军呢，那么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刚才我也提到，那么中国它的做法了很多跟民族维新呢，那么有一些相像，那么有一些相像，包括中国有学者，包括海外有学者，那么甚至呢明确的就提出，就是中国现在正好处于一种民族维新的阶段。那么这种民族维新的阶段，如果我们来看到底它有什么相像的话呢，那么就是民族维新呢对那个普鲁士军队的那个直接的模仿，那么对美国和英国的海军的那个模仿，然后进行那个建设。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说，如果我们看到就是习近平提出的所有的口号，就是在那个中华民族复兴，就是中国梦，就要那个大的那个宏观的叙述下了，他其实走的逻辑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实现中国梦，所以我们就要那个建设强大的国家，而要建设强大的国家，就必须建立强大的军队。那么所以他跟那个日本民族维新的富国强兵呢，那么有一个相同的逻辑。但是呢，这种相同的逻辑我们都知道，那么从普鲁士到那个日本的那个民族维新，到那个就是大林的整个那个强军模式呢，那么当然最后的结局都是很清楚的，那么最后都是非常悲剧的，那么对他们国家的人民和他们的国家的整个历史呢，那么带来了悲剧性的结果。
好，谢谢夏教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4001200551。首先一位呢是广西的李先生，你好。
非常赞同东京的这个杨中美先生，这个观点比较中立，比较温和。反而在美国的那位嘉宾的观点好像看不得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府出台某多少个政策，好像都持批评的这个态度。这个中国的军队怎么会挑战美国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虽然我声明了，我首先不是五毛，但是对这个党也有点小意见。这个党的军队 是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有能力挑战越南、菲律宾，他也可这两个国家也可以在这个区域阻止这个美国的这个干预。他这个中国目前的这个目标也应该就是如此。我也理解这个目标，这个反制美国有一些不同美国的这个美国政府的政策。我们自己不是五毛，我不是五毛，但是有些政有些美国政府的那个观点，我是持不同观点，持不同态度的。
好，谢谢广西的李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日本东京的杨珠美博士，那么这个其中呢，它的这个变革之一呢，就是有一个东西叫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那么对于这个战略支援部队，它的这个解释呢，的确像一些分析人士所说的不太清楚。尤其是呢，在国防部的这个中国国防部的网页上呢，也出现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他的这个答记者的提问。虽然说了这个一大篇，但是呢，还是没有看懂这个战略支援部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杨珠美博士，您的。
实际上是战略支援部队，实际上就是一个信息控制的问题和远程战略打击的一个问题。远程战略打击包括战略轰炸机、核潜艇，还有呢就是洲际导弹，这个三位一体，加上这个卫星控制的这个信息系统指挥和网络部队的配合，这就是掌握在中央的一个就是要进行总体决战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力量。那么或者是在局部战争当中某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他派这种部队去支援他们进行决定性的一个进攻。所以说这个战略支援部队呢，实际上是仿照美国的战略司令部的一个做法，所以说这个并没什么很大的一个悬的东西。讲穿了就是把这个最重要的打击部队控制在中央军委，控制在习近平这个指挥体系里面，就这么回事。
好，杨博士，我想继续问您，就是说中央军委关于深化这个军事军队改革意见里头有一条，就是讲到它的这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里除了政治方向之外呢，就是它的原话是向打仗聚焦这几个字。那么与此同时我们联系到的就是这次军改之后呢，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这个国际局势上的一些这个影响有哪一些呢？杨博士，
这次中国的军事改革呢，我觉得可能就是确保中国在今后的海洋政策方面就是不会受到美国强大的抵抗，就是说在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以后，中国的海军很可能组成太平洋舰队、印度洋舰队，这样的一个舰队就向世界各地进发了。那么在这种地方和美国呢是共同治理呢还是冲的呢？我觉得经过这次军事改革呢，就是中国领导人希望的，就是中国的海洋进出呢，已经要希望达到将来和美国共治太平洋的时代。就是说，我觉得他这次军事改革呢，是的确想要把中国推到大国的地位上去，只是一个强军的一个梦。我觉得他这个雄心是很大的。
好，谢谢杨博士。夏教授，我想问你，就是关于这次军改中呢，刘源他的这个去留，这事实上他就已经退役了，引起了相当大的这个评论和反响。那么甚至有一些分析说呢，这个也把他的这个离任退役呢，当作这次军改是最大这个遇到的阻力最大、遇到的困难最大的这个标志之一。那么您怎么解读刘源退役这个现象？
刘源退役，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不起，杨博士，我再问那个夏教授。
对，那么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其实习近平的这个军改了，还有很强烈的这个国内的政治动因。那么其实他做的一切呢，就是当然刚才那个听众也提到，说中国呢那个军队呢根本就不可能挑战美国军队。那么从事实上分析上来说，确实如此。我认为美国军队呢，那么他不可能现在在目前的情况下呢，那被中国军队挑战。而且过去的100年呢，那么美国军队是身经百战了，那么中国军队呢确实没有打过一场胜仗了。那么所以呢，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我不认为了，就说中国军队呢能够实际上的挑战美国军队。但是呢，那么习近平所做的所有的军改呢，那么这个打的这个太极拳呢，那么他当然有那个就是针对性的，他的针对性呢，其实当然在国内就是他自己的权力地位的这个巩固。 那么因为他把这个大军区了给废除以后了，就把地缘这个就是权力网络关系了把它给破除掉，然后把权力集中在北京，也就集中在他的那个中央军委的，那么以习近平那么为领导的这个那个元首的这个就是国家主席的这个那个手中。那么当然习近平是不会容忍那么其他那个可以有实力有关系能够挑战他的权力地位的。那么习近平现在做的一切呢都是那个集权，那么集权呢把权力握在自己手中。像那个我们知道军中啊是太子党了长期那个霸占的这么一个地区，因为我们都知道文革了，那么军队呢成为太子党他们的那个就是避难所，那么成为他们规避就是上山下乡的这么一个最好的去处。所以现在的话呢，当然军中的很多的这些高级领导人都是有太子党背景的。那么但是呢作为习近平如果他要自己把那个个人权力给确立起来，当然他不会允许那么这些甚至在那个他们那个道家的那个大院圈内了，那么地位呢比他高威望比他高的人在他身边，那么当然他会进行某种清除。那么他会那么用这种就是重新那个组合中国军队的方式，尤其强调这种高技术那么现代化的军队，尤其那个确实地缘的因素的考虑，那么建立一个直接的一个战区控制体系。那么当然他可以通过这种一个重新的调整，那么习近平可以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呢把那些他有那个怀疑不太信任的人把他给排挤掉，然后把那些他能够重新那个提拔那个安置的人呢那么放上去以后呢，那么建立对他的绝对的政治忠诚。所以我们不要忘掉就是习近平他在他的整个就是那个论治国理政里边呢强调的一个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的控制，那么这点他是讲的是非常清楚一再强调的。所以中国的军改了那么永远离不掉这个就是所谓党对中国的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他一再强调的绝对控制。那么而这个所谓的党那么就是谁，那么就是习近平。所以我觉得这里边的军改的这个就是国内政治目的了，那么其实就是很清楚。但是另外呢我再想简单讲一句，就是国内的刚才那个听众的讲了，我为什么为那个整个中国那个人中华民族担忧，因为他在这种大国梦的这个那个就是口号下那么进行那个富国强兵，最后呢这个富国的那个强兵呢就变成了一个目标以后呢就来那个压榨自己的人民，那么搜刮自己的人民，那么这样的话来那个其实呢就说滋生了各种腐败，而最后建立这个所谓的那个强的这个国家和这个强大的军队呢，最后他用处是用在什么地方，其实用来针对自己的人民，包括用在像六四这样的事件上。所以我觉得这种军改这种富国强兵的路了，刚才我也提到那个德国和日本和苏联了，最后走下的终极目标就是这种军队枪口最后是对准自己的人民，给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呢带来那个深重的灾难，而且这种灾难可能是灭顶性的灾难。
谢谢夏教授。接下来我想问杨中美博士，就是说从您的观察来看，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他的军队有哪一些他的这些变迁呢，跟他的外交政策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我觉得中国的军队呢，一个呢当时现在这个他这个装备呢现代化，这个是肯定是有大部分的进步。另外一点呢，在这个外面的这个军事体制改革方面呢，向美国靠拢，这点也很明显。另一点呢，军队我们也看到他随着他的国力增强，军队的武装力量增强的情况下，实际上他军事上的发言在外交的分量上，在国家政策的决定上，他起了比以往更大的作用。你像这个海洋这个进出的问题，发展海军这个政策，就实际上就是军部的一个打出来一个问题，打出来的一个方向性的权。你比方说这他提出很多核心利益，本来这核心利益都没有这么多，比方说现在南海也是一个核心利益啊，这个尖阁群岛这个钓鱼岛也是核心利益，这以前在都没听说过的，这都是军方提出来的。所以军方提这个在决定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发展这个军费上面的取得份额上面，他的发言权越来越强大了。所以呢他的这个军国的倾向呢比较以前比以往严重了。
好，谢谢杨博士。最后夏教授，以您的这个评论来看呢，中国军队的未来是怎么样的？30秒。
对，那么我觉得中国的军队了，那么现在因为有习近平呢，他跟习近平形成一种那个权力的一种互动了，那么确确实实危险了，把中国引向那个军国主义的这个方向。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带来就是德国、日本和苏联呢经历过的那个战败和崩溃。
好，谢谢夏教授。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杨中美博士和夏明教授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